对不对？这个才是知也，这是儒家说的啊，没问题了。因为我本身就对古文我是很重视，可是呢自己没有读完呢，我只读了一年了，读了一年了，打了一点基础，现在还可以用得上。
那一定打得很好。
也不见得如此了，还是有的地方还是没把握。嗯，也是没有把握了。啊，古文是佛法的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工具。如果古文程度好，那么这个古文的
文言文程度还是
文言文国文都有关系啊，哎，特别文言文，因为我们佛法通通都是用古文言文写的，文言文有时候读起来，就像阮居士讲，那个唐代以前的那个文字就很难懂，啊，越是明清的，反而我们读起来越容易懂，啊，因为文字跟语言是一样，你看那个《论语》啦什么啦，《大学》《中庸》，他们那个时候人的讲话就是那个口气，就是那个调调。啊，我们听起来就听不大懂，是啊。啊，现在的那些火星文什么这个学生的，那我们更不懂啊。那些年轻的那些人的那个更不懂啊。好，继续啊。方便为说者，不拘规矩，讲经说法还要有一些规矩啊。若如法如仪，则必生作。讲经说法要有仪轨啊，要有生作，要有规矩啊。大小戒本，就是大小圣的戒本里面都有记载的啊。不如法说法，那么在戒本里面都制定了什么呢？得罪，都是有罪过的。要如仪啊，如法如仪。说佛经里面啊，有一个故事，有野干坠井。这个野干呢，就是象狐狸，它会爬树的啊，又称之为射干，不是牵啊，应该是干啊，野干。那么很像狐狸啊，它会爬树。结果呢，这个野干呢，他深通佛法啊，经典里面有，是哪一部经呢？这个故事很长的哦。这部经啊叫做《佛说未曾有因缘经》啊，那么有卷上跟卷下，它是在卷上啊，那大正藏第十七册的576下啊到580的下，7、8、9、10，一共有四个配置，很长了。这个野干说法。说坠到井里，他能说法，天人就是第四天，就是第四天，救他，欲既闻其法，因为他在井里面啊出不来，被狮子追了以后，他不小心掉到井里以后出不来了嘛，他就念这个偈颂，偈语啊，是佛法啊，那么这个第四天呢，就来救他。救他以后呢，欲既闻其法啊，还要请他再讲，你再讲啊。结果也干曰：救命本为恩人，你救了我的命啊，当然是我的恩人啦啊。说闻法亦须敬重，但是你要听法的话，你还是要敬重我，不能这样随便啊。天人乃夫作礼请啊，夫就是陈设啊，就是陈设。陈设啊，陈设这个讲座啊，礼请啊，所以野干说法亦知众疑也啊。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这个故事讲的这个野干呢，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前世啊。又有师徒二人，徒弟呢常常的啊警示。就是使这个老师啊能够这个戒惧，能够觉醒啊。是读经窗下，在窗下读经，那么风便触窗纸，欲触不得。有个蜜蜂啊， 看到了窗户啊，有光线呢、啊，就去出啊，飞的去这个碰触这个窗子啊，欲出不得啊，要想出去啊，可是呢没办法出去啊。古时候没有玻璃啊，多半是用这个棉纸啊糊这个窗啊，是棉纸吧啊，用棉纸啊比较坚韧，比较牢固啊。图物曰。光明镜大和像纸上钻行，表面上讲的是蜜蜂啊，事实上讲的是他师父，批评他师父啊，师领啊领悟啊了解啊，其为何极也，知道这个徒弟在讲自己啊，所以老师也知道，可是徒弟啊先开悟啊，所以呢徒弟常常的这个警惕他的老师啊。后师徒共浴啊，徒擦师背啊，替这个师父啊擦背啊。一尊好佛像，缺少如来藏啊。那么师啊就说：“哎，请他啊，你这样讲，请你说法好了。”徒弟就说了：“徒与师啊，应该要理事啊，师问法不可轻信。”意思虽然你是身份是老师，我是徒弟，但是你既然是请法，但是你不可以这样啊，用这样的这个态度对待我啊。师乃夫作礼请，此啊皆如法说法也啊，这个是应该要说法的礼仪，应该是这样。如欲不知佛教规则，那么没办法了。只可方便为所啊，只能这样，也要看看啊，权巧方便啊，看到这个他不懂佛教的规矩，他一定要问，那你怎么办呢？你说我不说，这样也不可以啊，只能方便为所啊。可是呢，而不应贪求名利恭敬啊。如果生起贪求，邪命说法罪过极大啊。这个邪命呢？出自于这个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呢有四邪命跟五邪命，我看不要抄了，我只告诉各位的出处好了，好吧？告诉各位出处，四邪命啊，大论啊，卷三，大正藏25册，79的下栏，五邪命在大论卷19啊。大正藏25，2，page 203的上栏，好，这里是有写的。先看第一种的四邪命啊，叫做下口实，阳口实，方口实，尾口实，这就是四邪命啊。这个下口实是种田，还有呢汤药。替人家和这个汤药看病，阳口实呢是关心，方口实呢是娶妹通识，尾口实呢是咒术吉凶等，替人家算命等等的啊。像下口实呢，大概这个人啊经常低头啊，嘴巴是向下，为什么是口呢？是为了自己要吃要穿啊，要取得这个利养啊，所以呢是种田啦啊，去跟人家调配汤药啦啊，现在的妓童都是帮人家开中药的啊。那么出家人呢是不可以做这种事的啊，种植田园啦啊，去帮人家这个调和这个汤药啦，不可以的。养口实呢是看星啊，看术数，比如今年。什么年啊？批一个这个今年的流年啊，今年的大运怎么样等等的，做这种事情不可以的啊。方可时呢，这个人啊游走四方啊，人家这个地方上的，比如说做官的啦，或者有钱人啦等等的，他去跟人家去啊说这个说那个啊，然后从中呢取利啊，通识四方啊，这叫方可时，这个方是四方。四维呢，四个角落，那就是看风水啦啊等等的啊， 那个咒术啦，看人家的吉凶啦，帮人家看风水啦，算命啦等等的，这个就是四邪命。另外有个五邪命呢，也是这个啊，五邪命啊不多啊，只要写一下啊。五邪命呢是，一是乍现异象，故作神奇啊，乍现异象啊，使人敬仰。第二种呢是自说功能，自己吹牛啊。第三种是占相吉凶，跟那边第四种是一样。第四种高僧现位，第五种是说所得利以动人心，这个叫五邪命。这个是跟人家去，比如说哎，看到了这个人，告诉他哎，那个这个施主他供养我10万，看你要给我多少，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说所得利以动人心啊，哎，你总不能比他少吧。现在很难说了，以前出家人是专门讲经说法才对，他托钵，他相对的对众生的贡献，他就是讲经说法，这些内容都不应该是出家人做的。现在末法时期不能这样，我只是把这个大智度论的内容哈，或者在佛教的这些工具书上面写的这些内容写出来啊。现在有人这么做，你自己去衡量啊，要不要亲近他，要不要请他开药啊，你自己去考虑，我不建议你做什么，我只是把这些资料提供出来而已，你自己考量就好。所以呢，到中国来的时候，皇帝没有，他自己不种，那是百丈什么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哈。但是中国过去这个信佛这个寺庙这个道场啊，都是朝廷封的，这座山给你附带的，除了你这个盖这个道场以外，还有很多的田，这些田呢叫那些老百姓来种，种了以后呢，这个租金啊政府不收，就是供给这个寺庙啊，你们在里面就是专门修行，专门这个自己这个讲经说法啊，弘法就可以了啊，不需要下田的。没有，中国的佛教也本来也是啊，中国的佛教就是说是正，他因为你本身这个要出家的话还要去考试的，对不对？考试通过了以后才发给你度牒，然后你拿了这个东西，你才去到寺庙里面去住一段时间，这个道场你觉得这个方丈啊，这个住持啊，或者这个道场的这个风格你都适应了，人家道场也承认你这个人可以啊，你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帮你剃度。剃度的时候他问你那个你考取的那一个度牒有没有，对吧？你要拿出来才可以剃度的啊。儒家的这些都是这个，比如儒家的经典啦，什么都是考试的内容啊。你本身对于这个国学的底子不好的话啊，不一定考得去。后来就不一样，后来反正来了就剃，也没有在寺庙里面住很长时间。前一阵子不是很多年前不是为了这个事情还大家闹得一塌糊涂啊，有大学生不上学了，这个离家出走到一个道场就帮你剃。现在都不照规矩了，照理不可以的，你起码要住在寺庙里面一两年啊，最后发现你真的是一个确实可以啊，够资格啊，他本身呢对这个道场，我们也碰过很多这个出家一剃住了这个不到半年就离开了，他自己也不习惯，道场也受不了他，因为根本这出家根本就连出家的意义什么东西佛法根本就不通啊，他出家只是说要逃避，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事情啊，不照规矩的，以前都是照规矩的啊。但是呢，种种的这个佛自界的这些，那随着时代的变迁呢，还是会有一些的，只是说这个名相啊，专有名词，所谓的四邪命、五邪命，根据大智度论来的，四方。 他游走四方，
吃四方，
吃四方，通识就是说他到处去替人家做这种的，好像调和啦，哈，这个好像是游走四方，好像是那个在战国时代的那个什么苏秦还是张仪，说客，没错，去干这种事情，砍高啊，对，砍高了，中介，专做这种事情。
那样中介职业最好，佛教徒不要去做那一些事，他们那些房仲、信义房屋、什么房屋那些中介的。
那是人家买卖房屋，人家是一个行业啊。那个佛教徒，这出家众，尤其出家众就是买卖房屋，这个笑死。不是啊，你在家人你去做啊，啊，他没有违背五戒啊。
出家不要。
你现在佛教徒，比如说是我们一个在家人，我一定要赚薪水，对不对？要养家糊口。但是呢，你什么事情不要做呢？跟五戒这个为抵触的不要做。啊，三大淫妄酒。
有个台湾四大山头的大佛寺，以前还没有这样的时候，有做土地中介
啊。
在清华大学。
那就是方口寺。
出家已经出家了。
啊，
我们这个。
对。
就是很快剃度的那个那个地方。
好，邪命说法，罪过极大。一边打的这个出家人的招牌，一边这个去搞这个四邪命五邪命啊，那么这个是罪过很大的。此为通病，故得鉴别啊，这个是很多共通啊的一种毛病啊，所以要特别鉴别啊。说法者，但应以法布施啊，如生希求啊，拜犯如来，拜犯就是买卖。买贱卖贵来取利，买的时候呢很低价的买进啊，高价卖出来取这个利润啊，那么这个是拜犯如来啊。这个功德跟罪过呢，只在心念的一转啊，看你心里怎么去想，你做的行为是功德还是罪过啊。赞扬曰名啊，他人的赞扬，这个是求名啊，他人的供养，这个是求利啊，那么这个是要避免的，不要为了名为了利而说法啊。但是呢，礼拜恭敬供养皆请法者之义务，如果是他来听法，他本身礼拜恭敬你，礼拜你，供养你，这是他的立场啊。而自己讲经说法要不要去接受，那你就要考虑啊，他是功德还是一个罪过，自己要考虑。他来听的人他是这样子的态度，但是你接受要不要接受啊。那么像比如说你这个时候接过来，这个时候就布施出去，这个是可以的，对吧？我自己并没有说是为了这个这个自己的个人的这个享受来接受这些金钱啊或者什么啊。如果你做的过程中间人家给你，你就做这个马上就给出去，自己还是维持你自己本来的那种的啊应该的态度，那么这样子的话是比较没问题的啊。所以功德跟罪过只在一念之间。如果人家给你了，你往口袋里面装，然后去买很多很多的这个古董啦名贵的这些东西，自己藏起来，自己慢慢欣赏啊，这个就不行。各尽其道，则两无过患。意思就是说，来听的人他本身他要恭敬啊供养啊，这是他尽他的本分。你自己本身讲的人，你接受了以后怎么处理，或者不接受又是如何处理啊？这个是都要自己本身考量。法师者，为因观念自利利他，念之在知的是自利，同时要利他，开他慧解， 既为利他，同时又能够增极自辩智慧的辩才，增长自己的智慧跟辩才，也是自利。所以讲经说法是既利他又自利的，自利并不是财物，自利的是增长自己的智慧跟辩才，这个是最快啊，能够讲增长自己的这个程度，提升自己的程度是最快的，这个我有经验。我要不敢来讲，我就没有办法这么样快的这个好像得到自己要的东西。这一部起心论如果没有发心来讲的话，你对起心论自己本身还是模模糊糊的，越是发心去讲越是能够深入，本来看不懂的，因为要发心要讲，哎，看懂，这个我有经验。所以各位也要一定要抱定这样的想法要学经教理论要到讲座上面去学。虽有二力功德亦不须着不需要执，当愿自他具成菩提，就是道，要发这样的自他具成菩提道果。那么这样子的发愿呢，是回因向果菩提道果愿一切众生悉成佛道，这个呢是回自向他三轮体空的去做，那么这个是回事向理若能如是的法事，可谓就近的形式。那么在书记会议里面584页引这个大智度论，584页1234567倒数第七行，584页倒数第七行，准自任云，这个地方开始佛说师中法师第一何以故呢？财师有量，法师无量等等的，从这里以下是财师跟法师的较量，就是比较。那么这个呢是在大智度论的卷十一，在卷十一在这个地方大智度论的卷十一，财师跟法师的较量一共呢大概大智度论举了这个八项，这个地方的这个内容呢我就不讲了各位自己看看就可以了总而知道就是说财师跟法师的较量呢是大智度论所讲的各位可以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去把这个资料呢可以把它这个找出来好接着再看一点戒云何修行戒门，就是怎么样子去修行这个持戒所谓不杀不盗不淫，这个不盗呢也就是这个不去做这个偷盗戒，偷盗就是不欲取各位看到不欲取就是偷盗，就是人家没给你你自己拿不给你鱼就是给人家没给你结果你自己就拿了，这个就是。那么这个不杀不盗不淫呢是身三身体上的造作的三个恶业，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呢是口四口所做的杀盗淫是身三恶业，两舌以下呢四个呢是口四恶业远离贪及欺诈谄取嗔恚邪见也就是远离贪嗔痴，就是意心的意的这个三种这个恶业，那么这个就是十善这个就是去行行这个十善杀盗淫等等的是十恶，不做的话呢就是十善修行戒门中在第一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这个初三句境界里面的第一
叫做色律仪戒，重要的就是这个十二业不做，也就是即诸恶不做，那为佛仪则，仪则就是准则法则，佛所制定的啊，佛教徒或者是当然出家众为主啊，他的法则和就是他的准则啊，行为的准则，有律可奉啊，有戒律可以遵守，奉就是遵守，有仪可养，这个仪啊就是法度法则，可以养啊就是敬慕，有这个法度法则可以仰慕敬慕，越律仪就是戒律跟法则，叫做律仪。这个十二业不做，即是十善。第一句就是生业有三种，第一不杀一切有生命的人或者物，物当然是指动物，不盗即不犯不欲取，不去犯这个不欲取啊，不欲取就是偷盗。欲取中啊亦有错语啊，即使是欲取哦，这个中间也要去辨别，有的对有的错。无心的欲取这种的错误呢是无罪。若以生团的物，就是生团的物资，是故意有心，就是故意，故意的妄语妄取，这两种行为俱犯这个盗，犯这个偷盗，就是故意有心，就是故意，故意的这个语取，故意的这个就是妄语妄取，给的人也有罪，拿的人取的人也有罪。他说盗戒呢非常的微细，最难护持啊，非常难以护持啊，故不得不学戒啊，太微细啊，在办公室里面拿一支笔，拿一支圆珠笔，拿一点卫生纸回家啊，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对不对？这是公务，比如说啊，尤其公务员，反正公家的，以前讲是国民党的，在大陆的话是共产党的啦，没关系，对不对？事实上这个是有问题的啊，不是自己的东西，公家的东西往家里搬了，没人管啊，变成这样子啊，这个很容易犯戒啊，故不得不学戒。三不淫啊，就是这是出家人啊。出家人啊，不与女人男人乃至畜生淫行，也不守淫啊，淫欲为生死的根本啊，那么出家人淫戒是摆在第一的啊，最重的戒啊。在家人呢，杀生戒呢是最容易犯的、啊、杀生啊最以痛戒啊，要戒除啊，此生三恶不做啊，生三的恶业如果不做，就是三种善业。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我们回家。